我们要继续来看成人主日学男性的使命。在第二讲我们讲过工作，工作是上帝创造人之时就赋予给人的，工作从来不是咒诅之后附加的。因此圣经吩咐人要亲手做正经事，就是人要工作，而且做的这个工作本身不能有违背上帝的道德的要求，是正直的方法，心清守节来获得收入，然后养家糊口。那特别讲到男人，就是一个男人他应该是个工作的人，你不工作连对象都找不到啊。特别在山东在边和不在边找对象是有区别的，所以工作对男人来讲还是很重要的，因为男人肩负了家庭大部分的经济重担，甚至是主要的经济负担。那我们来看第三讲，第三讲是人是上帝的形象。在创世纪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按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以及全地和地上所有的爬行生物。于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就是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人，他创造了有男有女。这个经文意味着人被造在这个地球，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宇宙中有一个特别的使命，就是彰显上帝。也唯有人能够代表上帝，也只有人能够把上帝的荣美彰显于这个世界。可是你发现堕落之后的人，他们失去了上帝的形象。这个失去不是说完全失去，或者拥有的神的形象被扭曲了。那加尔文在这点解释上是非常宝贵的。有些神学家认为堕落之后人的身上就失去神的形象，加尔文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堕落的人再败坏，他身上都有上帝形象的余晖。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再败坏，他依然有上帝形象的余晖，他的价值依然是宝贵的，是不可以被替代的。可是你会发现，今天很多的人，他们想尽办法，试图寻找自我。人在一个探索的过程当中，要找到一个真正的自我，其实他也没有活出真正的自我，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鹤立鸡群、独树一帜，因为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中都会被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思想所影响，没有一个人是清清白白的活在这个世上，因为多多少少都会被某一个人、某一个事物、某一种的思想所影响，都会的。我上个礼拜在读一本书就是从坟墓里的七个人统治全世界，达尔文、马克思、弗洛伊德那这本书是由一位神学家写的，他就探讨这个世界大多数的人生活的这种的现状是被某些人的思想所统治，他把这些思想认为这些思想好像一个小神，就他是一个贬义不是一个褒义好像一个小神，他能够统治人的思想，让人的生活形态与他的接触的思想是一致性的。他特别谈到这是一种罪，一种偶像性的崇拜，但人不知道人已经失去了真正的自我。因此很多的人在追求明星，或者或者是他很羡慕某一位哲学家，就有他的理念，他想要成为像某位哲学家这样的人，因为没有自我，他也不知道我应该怎样活在这个世界，我应该是怎样的活，或者我应该代表谁，或者说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当做什么，他不知道。 不知道。可是创世纪告诉我们要有我的形象，并且要在这个世界中彰显我的形象。约翰·魏拿就告诉我们，人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上帝，以他为乐。因此当人在上帝之外寻求自我的时候，或者追寻自我的时候，意味着人已经失去了那个原来人应该具有的形象。我们不得不承认，堕落之后的罪人，他身上原来所拥有上帝的形象已经亏损，或者已经被扭曲，他需要神的恩典，他需要一个神形象的那个榜样，而那个榜样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才是真正上帝形象完全的代表，因为他一生无罪，他真正按上帝的旨意而活，那个真正将上帝旨意彰显出来的那个存在，只有在耶稣基督身上。你说人应当是怎样的？怎样活的才之所以为人？耶稣就是那个榜样，是那个样板。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将人应该有的样子活出来。堕落之后的罪人蒙上帝的恩典，他要恢复这个神的形象，就是开始荣耀神，以上帝为中心生活，他的生活要彰显上帝一切的荣美。他怎么彰显？我们谈到荣耀神或者彰显神的荣美的时候，我们很抽象，它不是一个口号，就是我们能够在生活中为上帝而活，能够展现上帝一切那些荣美的属性在哪里？透过我们的生活方式，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或者我们与人际关系的交往，在我们的朋友中间、家人中间、同事中间，将上帝的真理、将上帝属性的荣美能够活出来或者彰显出来，这个就是荣耀上帝，这个就是荣耀上帝的方法。可是今天我们谈到荣耀上帝不仅是一个口号，更是一个抽象的表达。可是圣经谈到这一点并不是如此，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在暗中行善事，好叫看见的人荣耀你们的天父，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向这个世界展示我们的上帝，可以向我们的朋友展示我们上帝的荣美，就是我们的行为，我们所做的善事。当然圣经讲的善事和我们今天讲的善事有所不同，我们讲善事讲好事，圣经讲善事是讲上帝所喜悦的事，有些善事上帝并不一定喜悦，有些善事伪善。你比如说佛教徒他们也行善，有些佛教徒做的慈善超越基督徒，不过他们的慈善动机不是为了荣耀上帝，不是为了彰显怜悯，他们的慈善的本质是为了自我成就、自我救赎，这是他善行的本质。因此来讲，我们能够把好的行为展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别人看见我们身上有这些美好的特质，他们会把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这个就是荣耀神，这个也就是上帝造人赋予形象应当具有的样式。我们不是向别人展示自我，而是向这个世界来展示上帝创造我具有他形象的那一个我。每个人都认为我要想尽办法把我的自我展示给别人，这个我到底从哪里来？所以你发现你的言行举止、说话表达总是像某一个人，你很难把你自己表示出来，或者你现在所表达你自己就是一个罪人的样子，而不是一个被造之人原有的义那种样子，是不是的？因此我们谈到人拥有神的形象，那么到底什么叫拥有上帝的形象？我想这个在教会历史上他的著书的讨论太多了，很多神学家们他们想尽办法去讨论到底什么叫上帝的形象，他们绞尽脑汁用文化、用背景、用神学去解释神的形象到底包含哪些，多而又多，你研究来研究去头一定会大的。所以神学就是如此麻烦，任何一个教义讨论来讨论去，往往都是不同观点的碰撞，最后能不能找到那个完全的解释观点又是很困难的。 那么人有神的形象至少包含三个方面。首先，我们被造的时候具有理性和灵魂，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答案，就是人被造的时候具有理性，理性能够思考推理。那理性并不是罪，虽然在某一个时间当中有一个神学家他们讲过理性好像是娼妓，他并不是说那个原来富有的 理性，而是说堕落之后的理性远离真理背离上帝，那个理性是淫乱的娼妓。但是理性上帝赋予给我们的礼物，如果没有理性的话，亚当是不能够选择，也不能够进行推理，更不能够去命名。另外人还有灵魂，人之所以能够认识上帝敬拜他，是因为人具有理性和灵魂，而这两个方面也区分了人与万物的不同。虽然许许多的受造物他们在有些地方比人更优秀，但他敬畏和人的差距是天壤之别，他们永远不能跨物种成为人，人也不能降低自己来成为动物，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就像人和上帝之间不可逾越是一样的。因此人类承载上帝的荣耀的一部分的含义，就是人有理性和灵魂，是所有的受造物所不具有的。虽然其他受造物他们有上帝智慧的彰显，可是他们没有理性，他们没有灵魂，他们不能像人一样去思考上帝，去敬拜上帝，他们只能按他们的本性用固有的模式来述说上帝的荣耀。他们不能像人一样去学习如何敬拜神，如何去侍奉神。再讲讲屎格郎，就是法布尔研究屎格郎啊，圣甲虫是古埃及在他们的这个宗教文化里面叫圣甲虫。法布尔有他在研究这个屎格郎的时候呢，他发现屎格郎天生懂得数学、几何、物理和力学，他就观察屎格郎搬运这个粪球的时候是直线形式，直线形式，而且他推动力这个粪球的时候呢，他整个的身体是倒过来的，就是用后爪子，然后头朝地，两个爪子朝地，然后后爪蹬着粪球滚往前。他一边滚还要将这个粪球进行修复，修复的越圆它的摩擦力就越小，所以一边滚一边修复，而且是直线行驶。他就说屎格郎从来没有尝试过是三角形滚动更快还是正方形滚动更快，所以他的研究是上帝就把这种的数学和几何力学的这种意识天生就放在屎格郎里面，他不需要学习和尝试的，所以进化论是这个站不住脚的，他有各种推论。因此万物他也能够荣耀神，做成的荣耀，不过他们不是学习得来，他们天生具有这种本能，上帝赋予的，唯有人可以思考，可以学习，可以完善对上帝的认识以及侍奉的这种健全是不同的。另外我们被赋予创造的统治权，我想创世一章告诉我们，掌管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全地，并掌管地上一切爬行的生物。那么人是有统治大地，这个治理它的含义不是破坏，而是发现、发掘、开发。人如果不去开发和发掘，是没有办法在全地荣耀上帝的，因为上帝很多创造智慧是隐藏的，是隐藏的。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某种程度来讲，我们将来被救赎达到完全的时候，也要统治整个的世界。那么人被造的时候是拥有这样的统治权，就是要治理整个的世界。人是代表，人是小写的主人，要在这个世界中扩张上帝的边界，因为伊甸园只是一个地方， 一个固定有限的地方，让这个世界都成为伊甸园。我们被设计、被创造来到这个世上，就承载神的形象，也承载上帝的使命，要把上帝的荣耀带到世界的地极。这是原来人所拥有的。所以你发现到现在为止，人的治理权从未消失，人是有治理能力的。这种治理能力虽然被破坏了，人还是有治理能力。这种能力虽然变得很微弱，但是从未消失。我们喜欢治理啊，不喜欢被别人治理，喜欢治理别人，但这个是罪的问题。但是治理的这种权柄从未消失。第三，我们乃原始公义的彰显，或者称之为原始的义。就是人被造的时候，人是完美的。你也可以说被造起初的人是人之初性本善。第一个男人被造的时候，他是没有罪的。或者像传道书讲到一样，人原被造的时候是正直的，没有那些弯曲的想法，是没有的。而那些弯曲的想法从哪里来？堕落之后才有的。亚当被称之为上帝的儿子，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带着那个荣耀的完全的义。但是罪进入之后，这个原来的义就消失了，就没有了。因此我们需要被救赎，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就意味着原来我们是有义的，这个义后来丢了，没有了。上帝要救赎我们，让我们再被称义。我们被称义不是说我变成像亚当一样毫无罪性，我们被称义是说我的身份从罪人到义人，但是我里面还是有罪的，这个残余的罪性还在我的里面。因此你和我已经是被称义的人，但不是成了义。我们离成了义还有很远的距离，就是达到那个完美的义是不可能的。只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我才能够成为那个完美的义。我们都希望和一个完美的人交往，可是除了亚当在堕落之后，哪里还可以找到一个完美的人？好像没有。人人都不完美，因为亚当之后原意的失丧，所有的后裔都没有那个原来的意了。这个是上帝的形象。那么拥有上帝形象的人，他的使命是什么？他的使命是揭示上帝。亚当在不是亚当，保罗在哥罗西书有一些经文这样写道：按着创造者的形象更新认识。当你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你就承担一个使命，就是揭示上帝的荣耀，向别人彰显上帝的荣美，或者向别人去介绍上帝。在哥罗西书他的表达是按照创造者的形象更新和认识，就意味着你成为新造的人，不意味着你现在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完全的新人，没有一点点的瑕疵。不是的，虽然你我是新造的人，身份是新的，性情是新的，我们里面还有很多残余的罪性，还有很多不完全的性情，是需要渐渐的更新，渐渐的改变。因此哥罗西书三章八节，保罗劝勉他们说要弃绝罪恶，从你们的口中除掉愤怒、恶意、诽谤、淫秽和淫秽的言语。这些读者呢，他们已经是基督徒啊，但是保罗说你们还要怎么样？除去那些瑕疵，除掉那些罪恶。虽然已经是新人了，但是还有着美中不足，有残余的罪性，还有不完全的性情，还有被罪所污染的习性，叫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保罗用那个日常的比喻说，旧人要脱去，新人要穿上。但是有一点要知道， 旧人已经死去。保罗讲那个旧人是什么？是旧人的习性，不是说旧人已经被钉在身，已经死了。传统的福音派很多人认为啊，你的旧人还没有钉死，这个表达可能是神学错误带来的，也可能是表达不清楚。旧人已经死掉，当你真正认信基督那一刻，你的旧人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不可能把那个旧人钉得半死不活的，对吧？也不是旧人又活的，这神学表达非常不严谨。旧人已经被钉死，你就是一个新人，但是这个新人的身上还有很多旧人的习性，比如性情、说话，他的按肉体的想法都是被旧人所影响。你驾驶汽车遇到危险，你要急刹车，急刹车它是有惯性的，旧人已经死了，但是旧人的惯性还在的，惯性还在，这种是我们需要脱去的。保罗后来又说，不要互相欺骗，因为你们已经脱去了旧人及其行为。简言之，我们在基督里被救赎之后，最能够体现上帝的形象。我们要透过什么方面？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做事方法，能够把上帝介绍给别人，或者能够荣耀上帝。上帝告诉我们说，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就体现上帝的形象的这个表现，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圣洁。圣洁，追求圣洁的时候，才能减少罪恶。不追求圣洁，罪恶就会增多的。我们很多人认为婚姻最幸福的方法是什么呢？经济好了，婚姻就会变得幸福。其实真正让婚姻幸福的方法是你追求圣洁。你追求圣洁的时候，就会爱神和爱人如己。你不追求圣洁，既不爱神也不爱人如己，你的婚姻就不会幸福的。人际关系中也是追求圣洁，圣洁的时候一切都变得幸福。因此清教徒他们有一个观念说，婚姻是要追求圣洁，就追求成圣，而不是在婚姻中追求所谓的幸福。你成圣自然就幸福，你不成圣自然就很痛苦。因此神说我是圣洁，你们也要圣洁，就意味着拥有上帝的形象最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要有圣洁的生活，透过言语、行为、性情来彰显这一点。因此我们在这一讲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当你蒙恩，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向这个世界揭示上帝的荣耀，让他的名被赞美。怎么揭示？透过我们生活的细节，透过我们的身份，向别人来介绍我们的上帝。我们很会介绍自己，但不一定会介绍上帝。假如你有找一份工作，你投份简历，你非常会介绍自己，对吧？如果你从你工作到现在，你换了5家公司，换了10家公司，你一定不会讲你换了10家公司，你会讲在10家公司找一间最好的公司去介绍我曾经在哪一个公司入职，然后任职，然后我的被老板怎么评价，我谈过什么业务，营业额是多少。我们很会介绍自己，但神给我们一个伟大的使命，就是你要在这个世界当中去揭示上帝的荣耀，就让别人去介绍上帝。怎么去介绍？其实最好的介绍是我们的行为，胜于我们的言语。斯布人讲过呀，100个非基督徒里面，只有1%的基督徒看我们的言语，而99个非基督徒是看我们的行为。 我们是要透过行为，包括我们的言行举止态度，来揭示上帝的荣美，揭示神是统治我的那一位，是造我的那一位，他在我身上行过奇事，他给予过恩典，所以我的生活发生变化，而我变化的那个最好的表现就是我生活一切的行为。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告诉我们说，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军队的祭司，圣洁的国民，是属神的子民，为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神拣选我们的目的做什么事情？宣扬那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圣经总是把我们从自我的生活当中带向上帝，因为我们总是关注自己，总是在意自己，总是在意自己的得失，而忘记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是要见证那位创造者和救赎者，因为我们有他的形象，不是吗？如果人没有他的形象，人就不至于如此。可是上帝造人，特别把这个形象给了男人和女人，让男人和女人承担这份工作，这是一份殊荣，在这个世界中各个角落去做这件事情。那作者通过三个方面来讲述基督徒如何揭示上帝，后面几个字是没把它删掉哈。第一个方面，通过我们的行为揭示上帝；第二个，通过我们的身份彰显神的荣耀；第三个，最终应许的胜利的应许。我们在想，我如何去宣扬那位创造我的神，我如何向别人介绍这位上帝，首先是通过我们的行为来揭示上帝。很多的基督徒认为，如果我成为某一个伟人，或者拥有某一个很令人羡慕的职业，那我的生活就有价值和意义。当然，我们希望基督徒在他的工作领域当中成为佼佼者，他能够更好的去做上帝赋予他的工作。但你有没有想过，你的每一个行为都伟大的不得了，因为每一个行为都在向别人揭示我们的上帝到底是怎样的上帝。基督徒最糟糕的评价是什么？就是这个人还是基督徒呢，这是对基督徒最最糟糕的评价。虽然我们今天生活并不像在过去农村，你的名声全村都知道，好像进入城市之后，好像你的名声全小区都不知道，因为我们互不认识，没有人知道你的这个行事为人是怎么样的。但是过去不同啊，大家如果都在一个村里面，在一个城镇当中，十里八乡都知道这个人他是基督徒啊，然后他的行事为人如何。可是我们从农村进城市之后，发生一个变化，就是我的行事为人很难得到别人的看见，也很难得到别人的一个中肯的评价，到底是好还是坏。可是圣经总是告诉我们，你的每一次行为的表现都在向别人讲述一场伟大的事情。如果一个明星他要开发布会，他要展示一个产品，很多闪光灯都在那里闪烁，都在为他拍照，为他摄影，那么你每一次你的行为好像是一个聚焦点，所有的摄影师都在拍照，都在做记录，都要在宣扬你的每个行为是否在忠于上帝，或者是否让上帝的名受到亏损。或者你每一次在表现行为的时候，你就像英雄像明星一样耀眼。无论在哪里，我们的行为都是很重要的。可是我们却忘记我们的行为与上帝相关，我们却忘了我们的行为是上帝赋予我们形象的一种彰显的媒介和渠道，我们却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当你每一次进到家庭，或者每一次进入你工作岗位的时候，你的每一次表达，你的每一个行为的展示，都是在把上帝的形象展示给别人，因为你自己本身就是上帝的形象，谁也替代不了你。所以每一次说话都是一次伟大的展示，像明星开 他的发布会一样，展示一个产品，代言一个产品是一样的伟大。可是我们却认为行为极致微小，对人没有影响。其实并不然。那么身为一个普通的人，我们如何去彰显上帝，如何揭示上帝的荣美？我们有很多的方法。我们比如去帮助一个软弱的人，我们去扶助一个贫穷的人，或者我们积极的参加教会生活，我们积极参加有一些公益的活动，或者愿意把别人带进神的恩典当中，或者愿意用自己的言语去造就别人，这些每一个细微的行动都是参与到这个伟大的议题当中，就是你要把上帝的形象向别人去揭示的。当一个人很软弱，你去探望他，这是一种彰显。当一个人很迷茫，你陪伴他也是一种彰显。当一个人犯罪，你责备他，使他从罪中回来归向神，这也是一次彰显。总之，我们的行为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是可以做到的。我们的行为它不是极其的高大上，我们无法去彰显，不是的。所以你可以在生活的每个细节当中，对基督徒群体，对非基督徒群体，都表现出拥有上帝形象的那一种的特质。你看到罪恶你不袖手旁观，你看到软弱的人不置之不理，你看到那个需要的人好像没有看到。想要将神的形象对别人去介绍或者去揭示的话，是件极其荣耀的事情。因此来讲，每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新造的人，他都很容易做到这一件事情。特别是讲到男人，男人更应该如此，因为男人和女人都有上帝的形象。因此这一讲当中，他不仅只限于男人，限于是每一个人，因为他都有神的形象，那男人更应当如此。那第二点是通过我们的身份来彰显上帝。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说，我们众人借着揭开的面观看主荣耀的彰显，就得以变化成焦纳的样式，如同从明镜中反映那照在我们脸上的荣光，渐渐变化成为主的形象。这荣耀是从主来的，主就是那灵。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所拥有的身份是能够彰显上帝的，并且是渐渐变成主的形象。以弗所书、哥罗西书都谈到这一点，我们拥有主的形象是渐渐的被更新的，渐渐的更像我们的主，更像起初被造人那种的荣美。当耶稣就差派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而圣灵所做的工作是什么？让我们日益的圣洁，日益的更新，把更多的旧人的习性脱掉，完完全全的来穿上那个新人。而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圣洁，或者称之为成圣。我不知道在你身上你有没有发现十年前的自己和现在有所不同，或者一年前的自己和现在也有所不同。当然这个不同可能是往好的方向，也可能是坏的方向，我们讲的肯定是一个好的方向。我们希望我们十年前对圣洁的理解和现在是不一样的，我们追求的那种的荣耀神的方式和现在、过去、现在 又是不一样的。总之我们不可能十年前是老样子，十年后还是老样子。如果十年前你的信仰一塌糊涂，现在变得清晰明了，知道如何为上帝而活，我们说这个过程是一个好的过程，是一个圣洁的、成圣的，是上帝所喜悦的。 我们很多都是结婚的人，我相信十年前的自己和你十年后的自己应该是不一样的。那么你想一想，十年前你的信仰生活是怎样？你如何看待你身为教会成员的身份？你如何看待身为基督徒的丈夫和父亲的身份？那么到了现在为止，你的变化到底有多大？你有没有在这个新人的路上走得更远，然后变得更圣洁，更追求完美？我们不可能一直不长，成为属灵的侏儒，或者得了一种衰老症，就是你看着很成熟，其实圣洁上一点进步都没有，除了知识增加之外，生活没有改变，圣洁没有追求。就是你可能拥有很多的神学的知识，但不代表你追求圣洁。拥有知识和圣洁很多时候是两件事情，按说是一件事情才对，但是很多时候现实是两件事情，就是没有追求圣洁。所以不能将拥有神学知识等同于圣洁，也不能把你的身份等同于圣洁。而追求圣洁是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离弃罪恶，追求上帝所吩咐的义。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份，如何能够向圣洁靠近？如何在成圣的路上走得更远？那么在神学上提供了一个观念，成为蒙恩的管道。透过蒙恩的管道，我们才能越发的圣洁。我们弟兄姊妹都读过蒙恩的习惯，那本书告诉我们，成为圣洁是很难的事情，是需要操练的，而且每一天操练，积少成多。保罗·屈普在最新的一本书当中，他谈到一句话，他说：“教会群体是这个世界所有群体效率最低的群体，就效率很低。”时间很长，效率很低，投入很大，收获很少的群体，就是成圣很艰难。先要读说魔鬼常常射来三支箭，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还有这个世界，魔鬼三支箭，我们在成圣路上就很难。那如何让成圣进步？神学上称叫蒙恩的管道，就透过这蒙恩的管道才能成圣，我们的身份才能不断的变化。那么蒙恩的管道包含了话语、祷告和圣礼。话语在信仰生活永远不可以缺席的。一个人没有食物他一定会饥饿，但是一个基督徒没有话语他不一定会饥饿。按常理来讲，基督徒不领受神的话，他应该是饥饿的，话语是他的生命的食物。可是你会发现，我们对话语的缺失不饥不渴，没有话语反而活得更轻松，时间更宽裕，好像脱了缰绳的野马自由了，这是罪性使然。保罗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旨意，就是那善可喜悦并纯全的。你如何不效法这个世界，如何追求神所让我们追求的善，你就要查验何为上帝的旨意。怎么去查验？你得懂得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就是66卷圣经。如果没有神的话语，你默想查验，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连圣灵都没有办法来提醒一个没有话语的人，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他要通过真理来做工。如果脑袋里面塞满的是什么呢？ 是个人的经验，那个世人怎么说，那个哲人怎么讲，那个明星怎么说，那个专家怎么讲，你的脑袋里面不会拥有上帝的话，圣灵感动不了你的。他是真理的圣灵吗？他能透过真理向我们说话，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神所喜悦的圣洁，什么是美好的正直的。圣灵总透过话语来提醒一个人。诗篇一篇告诉我们说，唯有写耶和华律法的人，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的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一个长期读圣经和一个不读圣经的人是有差异的，一个认识真理的人得自由的程度和一个不读真理或不认真理的自由程度也是有差异的。一个拥有神话语的人，他的气质会发生变化的，而一个没有上帝话语的人，每一天都是浑浑噩噩，面带愁容，被各样的事物所捆绑，他享受不了在基督里的自由。耶稣就强调说，你们若住在我的话中，就是我的门徒了。你们若认识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一个不自由的人，他的气质会发生变化的。你有没有见过一些人一年不见再见的话苍老很多呀？除了身体衰老之外，或许灵性也出了问题，原来是喜乐的，后来变成愁苦的，他已经失去了自由。没有自由的人，他成圣是艰难的。所以蒙恩的管道首先重要的是拥有话语，拥有话语。一年至少要读一遍圣经，读一遍圣经的。没有话语，我们说我要成圣，我要结果的，我要得享自由是很难的。那各位为什么知道，你们知道为什么在主日程序中间有一个环节去读圣经吗？旧过的圣经读一章圣经吗？这种传统的设立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个传统设立是不是没有道理的，是因为当时教会考虑到有些会众他一个礼拜都是连翻圣经机会都没有，所以会在主日程序的这个传统当中设立读一章，也就是读两章圣经，让他有话可读。因此来讲，没有话语就不可能成圣，不可能越发的圣洁。另外一个，通过祷告谈到祷告，我们不得不克服一个难题，就是在改革宗群体当中有这么一个比较具有张力的问题，在没有接受改革宗之前还会祷告，接受改革宗之后不会祷告了，因为不知道如何祷告，哪一句对哪一句错。但是我想告诉各位，这种张力是对的，因为很多祷告的确是不尽人意啊，就是与真理相差甚远。诗篇是我们祷告最好学习的方法，而耶稣祷告的规范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去效法的。祷告不是随意，它是有规范的，它是有一个原则的。很多的祷告不仅违背真理，就是欲望的这种所求，并不是真正的祷告。因此祷告的确是要学习，你可以翻开旧约，你看摩西的祷告，看大卫的祷告，看那些诸王的祷告，他们的祷告几乎充满上帝的约，充满上帝的属性。我们今天的祷告太肤浅，既没有上帝的话，然后又充满了很多欲望的随意的表达，与圣经相差甚远。所以祷告是需要学习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成圣的生活中是需要祷告的， 因为在一个新人里面有很多根深蒂固的罪，这些罪在影响我们的成圣，比如懒惰，比如嫉妒愤怒，比如淫乱和色情，很多的罪都影响我们在生活中去荣耀上帝。如何能克服这些罪，需要什么？需要祷告。你可能为你的很多事情都祷告过，为你的孩子，为你的工作，为你的收入祷告，但你有没有为你的成圣而祷告呢？经文不是告诉我们说，天父若这样赐圣灵给求他的人，岂不更多吗？圣经还说，如果我们按他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的。啊，只要你求什么，他就听我们的。这是指按他旨意求。如果你按他旨意求，你会求上帝的事，你会求让上帝使你更圣洁，你会求让你离上帝更近，离罪恶更远，因为上帝的旨意是让你们成为圣洁。哥罗西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神的旨意让我们成为圣洁。如果你真的按神的旨意求，你会求圣洁的事。因此祷告是我们成圣不可缺少的，但是大多数祷告与成圣没有关系，与富足有关，与平安有关，与健康有关，与享乐有关。但是神的旨意说让我们成为圣洁，你若按他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的。你若为自己的罪向上帝祈求帮助你胜过罪，神必定会垂听的，叩门就给开门，祈求就得寻见。如果公司开年会要抽奖，你说上帝啊，你不是说叩门就开门，祈求就寻见吗？让我抽一部手机吧，想啥呢？神的旨意让你成为圣洁，而不是来满足我们无尽的欲望。雅各书告诉我们，你们求得不着，为什么？你们的祈求都在宴乐上，而并非让自己更圣洁，对吧？你说神让我保住工作，让我工作不丢失，可能你第一个先被辞掉。你应该求上帝帮助你，使你在你的工作的岗位上技能优胜于别人，这才叫追求圣洁的在工作中的体现，而不是求上帝像中彩票一样，让我中个彩票可以留下来，让我的同事成为那个背锅者，让他被炒掉鱿鱼。第三个，通过圣礼，圣礼就是圣餐，也帮助我们成圣的。因为每一次举行圣餐，就是激发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靠，使我们离他更近，就吃喝耶稣的肉，用信心领受这一事实，在圣灵感动和充满之下，信心被挑化。最后一个方面，最终胜利的应许。虽然我们会透过话语，透过祷告，透过圣礼使自己成圣，可是总有一些顽固的罪我们没有办法胜过，没有办法得胜。这些罪好像在缠住我们，你没办法把它从你身上把它解掉的。怎么办？就一直这么痛苦吗？就一直那么绝望吗？其实并不是。但是还有一个不好的事实，就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在今生达到完全的圣洁，就是完全可以把上帝的荣美展现给别人。虽然你我都有神的形象，有谁可以把神的形象完美的展示给别人呢？好像很难。我们总是向别人展现美好的时候，也会伴随一些瑕疵。当你和一个人交往的时候，既能看到他的圣洁，也看到他的败坏，这是真实的，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因为这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他不是一个蒙恩的完全的义人。所以在今生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完美，这个答案让我们听到之后，我们感到 很绝望，难道真的没有人吗？是的，真的没有人。但是一个美好的盼望是什么？当我们这个身体在这个世界消亡的时候，我们的灵魂离开一个身体的时候，到上帝那里的时候，永远与主同在，或者主复活来接我们的时候，我们那一切的不完全会变得完全。到那个时间，会从今生的那个罪恶当中完全得到释放，那个朽坏的身体、残余败坏的我，会在耶稣基督再来告一段落，我们的完全会达到一个顶点，从此之后不再被犯罪，我们能够完全达到那个圣洁的地步，那个是一个期待，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要等候这一天的实现，到那个时间我们才能够完全的彰显上帝的荣耀，代表他，向别人揭示上帝一切的荣美。到那个时间你不可能会遇到一个蒙恩的罪人，你会看到一个完全的蒙恩的义人，你在身上找不到瑕疵，因为耶稣会把我们接到荣耀当中，我们的一切的不完全都要变得无比的完全。所以保罗总是喜欢说，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我们的信仰具有永恒性，所以我们从短暂的世界进到永恒的时候，我们才变得完美没有瑕疵。所以今天无论是有上帝形象的男人还是有上帝形象的女人，我们有他的形象，我们每一次在地上生活的表现都是荣耀的时刻，因为我们在揭示神的荣美，在代表他来治理这个世界。可是我们虽有他的形象，我们又发现我们有不完全，有败坏的地方，又有罪恶的地方，总是让上帝的荣耀受到亏损，这是我们感到羞愧的地方。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这些拥有他形象的人能够靠主恩典，在任何一个领域、任何一个角色当中，把上帝的荣美多多的去揭示给别人。你的每一次说话，你的每一个眼神，你的每一个行为的举动，你的每一个神态，都在向别人去介绍上帝，在揭示上帝。所以行为从来不微小，而每一次行为都有永恒的意义。如果说话能够把人可以带到永恒，你的行为也能够使人看待永恒的眼光发生变化，或者他认为永恒是虚假的，或者他认为永恒是真实的，因此你的行为也具有永恒的影响力，能够把耶稣基督的美好的事介绍给他人。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来祷告。